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修去妒忌心等人心救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回顾多年来我工作的过程，我看到大法弟子有一份工作，不仅仅是为养家糊口，能保证基本的生活，能在家庭和社会中做好，更重要的那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正实法、救众生的环境。第一部分，在工作环境中修炼去人心。我做的是销售工作，虽然多年来换过不同的工作地点和单位，但销售工作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很多时候我都有个感受，我做的这个工作如同云游，每天拜访客户，要接触很多的人，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在和不同的人的接触和打交道中，在面对和处理各种矛盾和难题中，都有很多很多修炼去执着人心的机会。我回头看看自己的修炼过程，我发现在去人心中，没修去的同一个执着心会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暴露和表现出来，有的还会出现很多次，那真是一个不断的一次次磨练的过程。下面只谈谈自己多年来在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去执着心归正自己的几次经历。一次去妒忌心的经历。修炼27年了，我觉得妒忌心在我这里好像在很多年前就在各种环境中磨掉了，但没想到后来一个事情着实让我看到自己没去完的妒忌心还是那么强烈和可怕，让我现在都记忆犹新。多年前我从外地回到本地后，看到自己以前在一家国内大公司时的一位同事 A 买了一辆城市越野车，而且表现出很有钱的样子。因为这个同事是在我离开那个公司之前我把他招进来的，当时是我的下级，以前大家还相处得不错，大家都在做销售，经济条件都差不多少，但我发现这位同事怎么突然就暴富了呢？别的人再有钱我都不会不平衡，因为没有可比性嘛。因为太了解和熟悉这位同事了，本来在一个起跑线上的，怎么在突然间他就在经济条件上一下把我甩下了几条街了呢？那段时间我难受的没法，妒忌的不行，人心强烈往出冒，好像压都压不住似的。但当时在执着中的我是不觉得自己这是执着的，有时偶尔也想这好像是妒忌吧，但一丝正念很快就又被人心淹没了。回忆那段时间真的就是那么执着，人心就是那么强烈，再看到刚练的人就比自己行了，除了不平衡还外加心里气得够呛，简直放不下一样。师父看我不悟，就让我公司其中一个老板来给我表演妒忌。我们这个老板同时挂职一个大公司的地区经理，恰好那段时间也在本地的，他们公司的另一地区经理获得了优秀员工称号，我们老板就不平衡了。原来他们关系很不错的，这下我们老板开始疏远人家，还天天在我们面前说那个经理的坏话，贬低人家，认为那个优秀员工有什么了不起的吗？那段时间自己的修炼状态很糟糕，没有向内找的概念了，我看到了老板那么明显的妒忌心的表现，都没想到是在给自己当镜子，在提醒自己向内找，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心表现，反而觉得老板现在怎么这样对待人家，前后反差太大了。看人家得了优秀员工就贬低，那不就是明摆着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吗？我非但没有向内找，还有点瞧不起老板的为人了。我还不悟，师父就又安排了另一个人来点醒我。有几天我和另一个公司的销售员 B 去办事，我们一起配合相处了好几天。有一天不知为什么，他自己主动给我说起了我原来那个同事 A 的事。他说 他这些年来接触了很多门店的营业员，他们给他说，那位 A 自己还代理了几个产品，在各门店售卖， A 都许诺，按厂家规定，卖了他们的产品，都要给他们营业员提成和返点的。但是后来 A 基本都没有兑现。有知道内情的人告诉 B,A 用各种方式把厂家给营业员的提成和返点都占为己有了。这些年 A 都是这样做的。我那天听了 B 说的以后，震惊的无以言表。原来是这么回事， A 用那种方式得来的钱财要损多大的德呀。哎，人在邪党的社会中随波逐流，跟着邪党腐败，原来那个单纯善良的 A 也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样得来的不义之财，不知什么时候会对他自己造成多大的伤害啊。有什么值得羡慕和妒忌的呢？在那一瞬间，我发现对 A 的妒忌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对他的惋惜和担心。从那刻起，我一下认识到了此前表现出来的妒忌心，感到现在执着中的愤愤不平的可笑，心智被蒙蔽住的无法自拔的可怕，此前怎么就那么的执着呢？我发现去执着并不难，最难的是自己意识不到那些思想和行为是执着。那怎么去？我后来也认识到，一个执着暴露出来，觉得去除它很难，可能是执着后面对应着很大的业力，要消灭和转化它们，他们不干啊。同时，我们是正法修炼，人这边的执着和人心的去除和归正，那是对应的无量众生的得救和归正，所以才那么难。哦，我一下也明白了，那些天我们老板对另一位经理的妒忌是在表演给我看，是在提醒我，而我却执迷不悟，还瞧不起人家，觉得人家不厚道。我们在最迷的人世间修炼，很多人心执着太强，自己根本都意识不到了，怎么办？一个是自己在学法上千万不能松懈，因为法能给我们应有的分辨正邪、善恶、好坏的智慧和能力。还有就是把自己遇到的一切别的人和事的表现，都来想想自己，对照对照自己，千万别首先想到别人如何不对，想怎样去改变别人，首先应想到别人的表现一定有原因，是不是在提醒我们什么，是不是来给我们当镜子的，真的是这样。那天我找到了这方面原因，归正了自己后，没两天我就看到我们老板和那位经理又像原来一样好了，根本就是来表演给我看的嘛。后来我多次发现，在我和当地同修间出现间隔和矛盾时，我公司的两位老板就会背着对方，在我们面前说另一个老板的坏话，或瞧不起、看不惯对方。而我一归正，自己和同修能配合好了，在常人这边，他们马上就相处和谐了，什么事都会商量配合了，真的很神奇。在那次妒忌心表现出来去掉后，我发现自己在利益方面的妒忌心基本没有了。现在任何人在物质利益上得的再多，哪怕有一座金山，我都不会羡慕，更不会妒忌了，因为我已经明白，人世间的任何物质利益，人都是生带不来，死也带不走的，长久不了的。在末劫乱世，那更是朝不保夕的，而且不管那是正当来的、不正当来的，都必须是用自己最珍贵的德去换的。而我们大法弟子是要用德来转化成功的，而这个功是永远可以带在身上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助师救度众生中建立的威德，那是巨大而永恒的。那些人世间的如过眼烟云般的小小的物质利益，有什么值得羡慕和妒忌的呢？我同时还找到一颗心，对人世间所谓美好事物的看重、向往和不舍。所以我以前在那些有钱有势的同学、亲戚、熟人面前，特别是他们在自我炫耀时，总是有一种压抑和不开心、反感，还有自卑的感觉。所以很多年我在这样的人面前讲真相，总觉得障碍和放不开。现在我明白了，在这些不正确的状态后面， 原来是妒忌心和名利心在作怪啊。当我放下了妒忌心和相应的名利心后，我就再没原来的感觉了。不管贫富贵贱，我都能一视同仁了，都是可怜的众生，都曾是师父的亲人，都是大法弟子应该救的人。而我在这方面归正了，也就再没有人在我面前炫富和炫耀权势了。所以我现在时时都提醒自己，看到别人的任何表现，我都应该第一念及时找自己的问题和原因。二，一次去怨恨心的经历。我们公司原来只有两辆载重型电瓶车，我们用于跑市场和送货。因为使用频繁，再加上有些车的质量不好，一般用一两年就不好使了，这时候再勉强支撑一段时间就得换新的了。有一年，公司的电瓶车除了喇叭不怎么响，其他部位都在响，维修多次不见起色，又到该换新车的时候，男老板说该换了，就开始准备去购买新的载重车。我们也满心欢喜地等着换新车，但是那一年女老板却很反常地反对买新车。每次男老板说要去买新车，她都极力阻止，还说了一些理由。反正我们大家都觉得那些理由根本不是理由，公司也根本不缺买车的钱，简直不可思议。公司另外一位业务员很生气，觉得女老板太抠门，不顾我们的安全。我也很难受，想不通，怨恨心也起来了。后来就越来越怨恨，一骑车，那个怨恨、怨气啊，就止不住地往外冒。有几天，我身体上出现一种状态，表现出来就是感觉整个食道内火辣辣的痛，咽一口口水，都要火辣辣的从咽喉痛到胃。这时，思想中还反映出一个念头，得了食道癌了。我当然在否定这种邪恶的念头和人的观念了。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这种状态可能和我当前的怨恨有关。我自己感到只要一怨，不仅食道痛，整个身体都是难受的。我警觉了，开始向内找了。那天，我正在骑车，我就想，我为什么要这样怨恨呢？买不成新车，骑老车觉得不安全。骑老车时货不敢载多了，有时给一个地方送货要跑好几趟，多花好多时间，吃不必要的苦，觉得女老板自私吝啬折腾人。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车况不好不是我的错，我有师父保护啊，我怕什么不安全呢？说吃苦受累，这和我当年被邪党迫害，在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的邪恶的劳教所里所遭受的那些酷刑和残酷的折磨相比，现在的这一点点苦和累算什么？在想到女老板自私的这个念头时，我突然想起了密勒日巴佛的故事。表面上他的师父叫他背石头建房子，不断换地方的建了拆，拆了建，表现出来就是不可理喻的，不停地折腾他，他的背上都被磨烂流血，长疮流脓了，那么痛苦他都没怨师父。哎呦，我现在怨成这个样子真是惭愧啊。我开始醒悟了，吃点苦不是好事吗？我怨什么呢？车况不好我就骑慢点吗？货多一点今天送不完明天送吗？有什么值得生气的呢？就在我一想通了的时候，那个怨恨的物质一下就消失了，瞬间食道也不痛了，我一下觉得好轻松好快乐，高兴的想笑，记得好像当时我真的笑起来了。我印象更深的是后面的事，在路上我想通了这个问题，一回到公司，女老板就过来说是应该换新车了，你们抓紧时间去买新车吧。女老板来说的时候脸上带着歉意，我记得我当时很平静，一点都不觉得惊奇。在回公司的路上，我就觉得女老板会同意买新车了， 因为我内心明白他为什么开始要阻止的原因，是因为要通过这样的事把我这里的怨恨心暴露出来，去除它。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下，一切都是为了大法弟子的提高啊。后来南老板去买了两辆刚上市的加长加大款式的载重新车，刚好遇到那款车搞旧车直换活动，那两辆老车还各折价了900元。我后来想，女老板拖着不让买新车，隐约中就是为等这种车型上市，还搞促销活动，只是她自己都不清楚背后的原因，师傅安排的太巧妙了。新买的两辆新车非常结实，载重量比原来的老车增加了2倍不止，好骑，质量也不错，很多年了，一直用到现在，都是好好的，只是过一两年换一下电池就行了。原来只要一忙一累，就想发火生气，从那次以后，我在工作中再忙再累，都没有怨气了，心里不平衡的状态也消失了。我深切地体会到大法对我们在忍方面的要求，不是有了怨恨和生了气，去克制和控制自己，而是根本不会怨恨和生气了。我知道在工作环境和相应的状态中，那些不好的物质真的去掉了。当然后来在其他环境中，在不同的状态中，又多次有过怨恨的物质翻出来，有的还很强烈。那为什么在工作环境中基本不会怨了，而在其他环境中还会翻出来怨恨呢？我后来认识到，那是因为产生怨恨的原因和方面很多，比如利益受到伤害，名和面子心受到伤害，感情受到伤害，妒忌。我觉得怨恨其实是一种表现，后面的其他各种人心和邪恶的生命是实质。大法弟子方方面面的执着人心都要去完，各种变异和邪恶的生命都需要清除，所以某方面的人心去掉了，其他方面还得去，还得修，而且修好的隔过去了，剩下的还要继续修，还要不断的学法实修。多年来，我在各个工作环境中暴露和去掉了很多的执着人心，比如在各种压力的环境中去焦虑心、担心，在宽松的工作环境中去懈怠心，在看到别人没做好时去瞧不起别人的心，修出对不同的生命的包容心，去急躁心，有话不能好好说的党文化的状态，色欲心。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整个社会都是我们的练功场，特别是工作环境中方方面面，时时刻刻都有我们修炼提高的因素，升华的机会。当然，有时关能过去，有时不能过去，甚至很糟糕。我的体会是，在修炼中，在各种心性的观难表现中，再难也要迅速爬起来，继续往前走。第二部分，在工作环境中救众生。20多年前，我曾被邪党非法劳教，在结束冤狱前，我对问我今后打算的一名警察说，我出去后得找一份工作，然后再利用工作之便把大法的真相告诉更多有缘的人。这名警察当时没想到我会这样说，很震惊。半晌他才回过神来对我说，你这样危险得很，要不了多久又会进来了。多少年后回忆起当初讲的那句话，我看到我20多年来的路就是在按那个愿望在走。我想那个发自内心的愿望符合了师父正法救众生的要求，我就走在了师父早已给我安排好了的在正常的工作环境中修炼正实法救众生之路上。其他任何人和生命说了都不算。 一，在工作中就有缘的生命。我回顾20多年来在各种工作环境中，以各种方式讲真相中，我已记不得给多少人讲了真相了。在工作中接触了很多有缘的人，这确实给我讲真相带来了方便。工作中，我看到师父把很多有缘的人以各种方式巧妙地推到我面前，让我告诉了他们真相，劝了三退。举一个较近的例子，有一天，以前一位门店的店长，他出来做厂家业务，我以前教过他画广告画，他很尊敬我。有一次，他打电话请我帮他写几张他们产品的广告，我们就约好到一个门店去写。那天，他们厂家的大区经理刚好也来了，他就带他来见我。我一看他，就觉得很面熟，一问，他还不是我们这个省的，是贵州的，我们根本没见过。他就坐下来，看我写广告，觉得写得很好。这时，周围其他的人都有事离开，就剩我和这位经理，于是我就从他们贵州平塘县掌部乡那块藏字石说起，在和他的互动中讲了大法真相，劝了三退，最后我还送他一个真相 U 盘，他很恭敬的双手接过，这一切刚好做完，其他人就全回来了。我感慨，这真是一位有缘人啊，其实多年来这样的事太多了。不仅如此，我在工作过程中还会有其他有缘人来听真相。也举比较近的两个例子，有一天我骑公司的电动大三轮送货，在回公司的路上被两位女士拦住，说他们的电瓶车坏了，推也推不动，以为我是专门跑三轮货运的，让我把他们的电瓶车拉到维修点上去。我说我不是跑三轮货运的，这车是我公司的，不过有个电瓶车修理点刚好在到我们公司的路上，我可以帮你们。他们一听都非常感谢，我就帮他们把车抬上三轮，送他们到修理点。当然我知道他们是为什么来的了，一路上就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劝了三退，他们都很感谢。随之没多久又发生了类似的事，只不过这次是夫妻俩一模一样的事，我给他们讲了真相，劝了三退，他们真是感谢了又感谢。我就在想，大法弟子出了门，在外面就有讲真相的机会，因为有师父在巧妙的安排吗？二，顺着世人不同的执着讲清真相。除了其他讲真相的项目外，我主要是面对面讲真相。在多年的讲真相实践中，我发现讲真相的效果除了取决我们自身的修炼状态外，还有就是如何针对不同的性别、年龄、喜好、执着，有针对性的去讲，效果才好。我印象最深的是在2012年以后那段时间，因为当时发生了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事件，这件事非常吸引人，我自己也很感兴趣，我给很多人讲到这事时也有一定好的效果。后来我就执着于这方面了，好像成了逢人讲真相都必讲的内容了，结果后面就开始受挫了。我在给我们客户讲这方面事情时，因为很多是女士，她们就表现为不爱听，说那些国家大事离我们太远了，我们小老百姓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说不下去了，我开始很受打击，但后来我向内找，我明白了这种话题，比如时政、军事啊，在男士那里普遍感兴趣，但对女士，他们多半不感兴趣，所以讲真相中效果不好。是我没有做到符合他的观念，没有顺着他的心。我后来发现，对女士从健身、养生、心态等等方面讲，他们就感兴趣，效果也好了。从那以后，我就特别注意对不同的人，找到他们感兴趣和符合他们观念的东西。我在讲真相中通过一次次的教训不断总结经验，不管是男士、女士、老人、年轻人，有无宗教信仰的人，我都找得到他们的兴趣点，用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引起他们的共鸣，和他们互动。我也经常倾听很多人给我讲的我所不知道的事，不断把他们充实到我讲真相中。再加上在明慧网上 我们的真相资料中看到的很多生动的事例和故事，所以我多年来积累的故事素材也很多了。好多人说我讲的东西很实在，有启发性。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在给有缘人讲真相时，就像是在开故事会一样，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在愉快的氛围中明白了大法真相，劝三退时，我提前解答了他们所有可能提出的疑问，三退就水到渠成了。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都从方方面面给他们把真相讲全面。一次我在一位亲戚家给他的几个朋友讲真相后，一位阿姨说，听你讲了几个小时都没重复的，听你讲心里真是很舒服，我们都得多活几年啊，小伙子有空要常来啊，给我们多讲讲。前一段时间一个门店的店员本来早就讲过真相，他对大法弟子的态度也好，但有一天他突然重复邪党对大法的污蔑之词，如自焚啊，不管家庭，不好好工作啊等等，一副抵触大法的样子。那段时间邪党到处弄出邪标，手机上媒体上也在疯狂诬陷，这个店员的表现使我很震惊，我知道必须还要把真相给他们继续讲透。我后来就想到用直观的图片可能效果更好，我就在不打电话的手机中装上了自焚图片和藏字石图片，我去把照片给他一看一讲，他一下就明白了。当时店里的几位店员都围上来看，大家也就更明白了。不仅是自焚和藏字石图片，我把和活摘器官相关的图片拿给世人看，在讲真相中也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讲了这么多年真相，我记忆最深最感动的遇到过的那些特别善良缘分很大的生命，他们从里到外都是那么纯洁善良，好像就没有被这个尘世污染过一样，那真是一说就信，一劝就退。说到大法弟子受到的残酷迫害，他们都很同情，有的还泪光盈盈，想起他们自己都觉得感动，觉得在救人过程中能帮助这样的生命得到大法的救度，大法弟子经过的这么多的艰辛真的都是值得的。第三部分结语。修炼这么多年，我知道师父为我操心了，我知道我不管做了什么其实都是在给自己做，师父不要我们任何回报，只是在为我们承受，为了我们和众生付出了一切。我知道我很多时候都做得不好不精进，对不起师父，但是我也知道我一时做得再不好也不能消沉，也不能被邪恶因素打垮，跌倒了就要用最快的时间爬起来。我想哪怕我是师父所有弟子中最差劲的一个，我也是师父的弟子，就要一直跟师父走，就是要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的任何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因为在多年的正法修炼中，我明白了一个理，那就是只有师父和大法才能真正从本质上改变一个生命，才能使生命真正得救，永生道和旧宇宙没有任何关系的新宇宙中。所以我们平时学好法背法同化好法，那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也是我们能走出各种磨难走正我们正法修炼之路的根本。在此大陆大法弟子法会之际，写出自己在工作方面修炼正实法救众生的一些事，希望能以此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相互促进，最终一起跟师父回家，深深感恩慈悲苦度我们的师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学会放下自我，大法显威德》，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8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 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如期到来，弟子感恩师尊的宏大慈悲。虽然我与精进的同修差距很大，但我更深切地感到慈悲的师尊为我付出了更多的心血与操劳。我写出自己在修炼中如何放下自我，见证大法威德的体会，向师尊交上一份答卷，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挖出自我的根。我今年62岁，因为从教几十年，受党文化毒害很深，养成了自以为是、向外看、修别人的坏习惯，还认为是在帮同修，其实是以强烈的自我在强加于人，既给同修造成伤害，又是自己错过很多提高的机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当我对这段法有了更深的领悟时，我感觉自己好像开窍了，好像会修了。在遇到问题时，我只要能够意识到并做到向内照，观难就过去了，境界也得到了提升，真是大道至简至易。这是我在一个层次中的体悟，但我却试图把自己的这个认识像套公式一样强加在同修身上，特别是对正在闯关的同修，譬如之前外同修和他母亲同修先后出现严重的病业假象，我自认为清楚他们的心结在哪里，就与他们交流大法修炼直指人心的法理，执着于帮他们向内找，还把师尊的一段一段讲法读给他们，让他们对照法认识到自己的执着，结果同修却非常反感，甚至我们之间出现了间隔。我没有考虑到同修此时需要的是更多的宽慰与鼓励，我这样做是强加于人，给同修带来的是压力和伤害。还有一位 H 同修闯病业关时，我也是这样对他。另一位同修对我说，大姐，你说的没错，但是总感觉背后带着点东西。我问他，什么东西？他让我自己悟。过了一会儿，他针对 H 同修的状态对我说，人家天目都看到了，你还在那儿说，你看看你是不是像小丑一样在表演。听他说出这样的话，我却没有警醒，反倒觉得是他太可笑了。我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师父说，其他法门谁也不让看，洪门中的弟子都不让看的，谁也说不对的。我又说，我让他对照法修自己，咋还错了呢？这不是以法为师吗？我还在一味地向外看，用师父的法修别人，而没有好好地想一想，到底自己哪里不对了。后来师父安排我融入一个新的小整体，大家对学好法、修好自己都非常重视。我们从一起大量学法，到互相鼓励背法，到后来集体背法，在比学比修中，大家心性提高得很快，互相配合走出去讲真相救人。特别是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大家都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救人十万火急。我们每天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做好三件事上，圆融师尊所要的。背法能更好地达到学法入心，更容易发现自己的不足，师父也会点化。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同修说我的那句，像小丑一样在表演。一连两三天都想起来这句话，同修说我背后带着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回想自己跟 H 同修交流时的表现，我一下看到了是自我。那个爱表演的小丑不就是自我吗？是那个假我带着证实自己的心在表演。我心里一阵难过，惭愧的无地自容，我怎么能被这个东西控制呢？修炼就是针对自己这颗心去修，我却用来针对别人，修别人，因此而产生了矛盾，还不知反省， 我怎么提高啊？真是人心挡道啊。向内照，我还发现除了自我强加于人，还有争斗心、显示心、欢喜心等等，还有背后议论别人，听到善意的提醒爱解释等等恶习。究其根源发现，所有不好的执着、恶习、观念的根都是邪党文化，其目的都是证实自己一贯伪光正。中国人一出生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被迫接受系统的灌输训练，形成了各种畸形观念，言行举止都像小丑一样在表演，根本不知道还有真正的自己。我不断排斥和清除这些不好的东西，通过看酒瓶视频、听酒瓶录音、读酒瓶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原文，从根本上清除这些邪灵、毒害、畸形观念，让自己的意念、言行都顺应真善忍，同化真善忍。我要理智的、严肃认真的、明明白白的修炼，回归真我。第二部分，大法显威德。随着不断地放下自我及各种观念，我渐渐懂得了如何理解别人、尊重别人、遇事多考虑别人。我感觉到了慈悲在自己境界中的体现，也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威德在自己修炼环境中展现。一，以法为师，同修闯出三年并业关。我悟到，修炼中遇到关难没过去时，往往是因为被某种人心观念挡着，看不到高层次中的法。反过来讲，也是因为没有站在法上看问题，而是用了人的观念看问题造成的。只有以法为师，找出人心观念，去掉它，按照法的要求去做，这个关难自然就没了。但是这里有个考验，就是看自己能不能无条件的信师信法，敢不敢放下人心。2023年末，我结识了一位 C 同修，70多岁，已被病业假象干扰了三年。交谈中感觉他根基很好，过去也一直很精进。可三年前突发病业假象时，他一念不正去了医院，听信了医生的话，结果造成三年磨难。听了这些，我没动心，我对他说，大姐，我们一起多学法就好了。他说，学不了，脖子软抬不起来，胳膊也擎不住书，三年来只能听法，也练不了功。他屋里放了很多药，还说自己一直在吃药，病得怎么怎么重。我就是不动心，对他说，大姐，你说的这些我一点也没看出来，我看大姐现在是好人一个。他笑了。我用带去的平板电脑播放新上映的电影《再次成为神》给 C 同修看，然后教他怎么使用，让他自己看。我再去他家时，他说，有病之前，很多证实法的事我都能做，那时候我可真是神啊，现在却成这个样子。他突然又说，我要再次成为神。我鼓励他说，姐呀，你赶快神起来吧。我们一起学红银六， C 同修买来很好的笔记本，抄写了两本，给了妹妹同修一本。神奇的是，他拿着书读法抄法都没有任何障碍，字也写得很工整。我不定期的抽空去和 C 同修一起学转法轮，把师父在2023年发表的九篇新经文都拿给他。他说，我怎么都没得到啊？同修为什么不给我呀？我也没说不修了呀。学完新经文之后，他说，之前我有点怨同修了，把新经文全部学完就不怨了，都是自己造成的， 这回我全明白了。师父在新经文中讲得清清楚楚，早看到这些经文，我早就好了。他又把所有的新经文都抄写了两份。师父在经文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因为你的任何一颗心都可能成为一种执着，都可能被邪恶利用。当你的念头一出来的时候，邪恶就可能会给你演化出一种假象来，那时候就会造成一种干扰。我把师父的这段讲法读给 C 同修，启发他三年前有没有什么心没放下，被邪恶利用给你制造病业假象。他想想说，有，是怨恨心，因为丈夫干扰我修炼，我对他产生了怨恨。我说，这个怨恨心不是你，你不要他，灭掉他。我跟他练动功第一、三、四套，他也坚持下来了，累得大汗淋漓。我鼓励他说，你真行啊。他说，你都陪着我练了，我还不坚持啊。半个月后 C 同修不吃药了，二十多天后他基本上恢复了正常。师父还点化他去帮助其他被病业假象干扰的同修。就这样，折磨 C 同修三年的病业假象不到一个月就消失了。我体会到，我过去想的是如何帮同修闯关，几点落在让同修尽快摆脱磨难上，把自己或同修正念闯关的经验让同修套用，这是让同修走别人走过的路，行不通。同修得沿着自己的修炼路往前走，得对照法找出自己有哪颗人心在挡道，放下人心，坚定地迈向师父安排的路，这一关就过去了。这是同修在法上提高升华的过程。其他同修在其中要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把握好自己的心性，要求自己对同修只起积极的正面作用，达到共同提高。二，学红银六，迷茫中的同修被唤醒。女同修外的母亲同修离世后，她父亲强烈阻止她修炼，还强迫她把大法书籍全部送走，也不允许同修去她家。外同修失去了修炼的环境，正念不足。我几次劝她不要放弃修炼，她都推脱。我把大法资料存入内存卡送给她，她也没学。今年六月初，师父发表了新经文法难和惊醒。不久外同修来我家，我让他看这两篇新经文，他有些激动。我说，咱俩一起学师父的红银六吧。他说，没时间，我马上得回去。我说，那就学一篇吧。我翻到红银六的最后一篇法在人间，读给他听，看他有些动容，我又给他读了万古机缘只为这一次和人心蓝，他流泪了。我对外同修说，送你一个平板电脑，你要不？我把所有的电子版大法书、练功音乐、师父的讲法音像等大法资料都存在内存卡里，你可以利用这个平板学法练功。平板里还有新上映的电影《再次成为神》和真相视频。他说，你不用吗？我说，我还有一个。这次他欣然接受了。回去后他真的开始学法了，我真为他高兴。这次我没有讲你不能怎样，你应该怎样的话，一切都有师父的安排，我只是尽量善意对待。三，师父发表为什么会有人类，有缘人纷纷得法修炼。仅举一例，我84岁的老父亲，大法书经文看了不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念几百遍，见证了很多神奇。新唐人电视播放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父亲看了无数遍之后，感慨地说，师父就是创世主，要不师父咋知道这么多呢？我父亲这么大的缘分，却因为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粒沙梨有三千大千世界， 以及转法轮中讲的汗毛孔里边有城市，里边跑火车跑汽车，理解不了，而徘徊于大法的门里门外20多年，我多次试图启发他都不管用。今年6月学了师父的新经文法难和惊醒，我体会到了慈悲的力量。我给父亲打了一个比方，就像您上学遇到有不会的题就退学不念了，您能读到高中毕业吗？不会做的题先放下，再往下学就会了。可是不管小学、中学、大学，都有自己不会做的题。我们学的是宇宙大法，哪能看几遍就都能理解了？理解多少得多少，理解不了的先放着，往下学说不定哪天就明白了。大法书还有几十本，都能帮助我们理解转法轮。父亲想了想，终于同意走入大法修炼。学会了5套功法后，第一次练进功就盘腿1小时，腿痛得够呛也没放下来。从此老父亲每天练5套功法，抱轮1/2小时，打坐1小时，腿怎么痛也坚持练完。无论表面是什么原因，其实都是机缘到了，他们都是师父要度的生命。我们是助师的法徒，在其中只做自己该做的，不带任何观念，修炼境界中的慈悲就会主导自己，就会顺应师父的安排。第三部分结语。学新经文法难和惊醒后，我感觉自己讲真相时带着慈悲的能量场，这是师父的恩赐。有一天我讲真相特别顺利，走到哪里都好像有人在那儿等我一样，有人好像特意奔我而来。那一天我劝退了23人，我的心情非常愉悦，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我，为我做好了铺垫。过去我带着强烈的自我，用法衡量别人，甚至用观念衡量别人，与大法的要求相去甚远。放下自我，放下观念，才能真正体会到融于法中，成为法中粒子的正法正觉，在践行使命中才能展现大法的威德。我要不断加强实修，真正做到越到最后越精进，直至圆满随师还。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体会，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感恩师尊慈悲苦度，谢谢同修无私帮助。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